咱们书接上回，那么上回说正说的刘备刘玄德就这样得了荆州，刘备刘玄德把刘表这后事处理完毕，现在诸葛先生已经把荆州这些事情处理完毕，现在军事诸葛亮就让刘玄德是出庭料理荆州的大事。刘备刘玄德这位大汉的皇叔让这一击啊领巴陵太守前赴巴陵抚慰刘琦的水军，收复皇祖的败兵，然后让刘琦领江夏太守扔领水师占住巴陵，等到江夏恢复以后再行述职。又传下一道令箭，让马陵领零陵太守，马谡领贵阳太守，关羽关云长领襄阳太守，这蒋琬领长沙太守，费祎领南郡太守，董允领允阳太守，黄忠就屯谢县。这赵云赵子龙是带巡各境地方，其余人等那真是各就各位。刘备刘玄德自从领了荆州牧是拜表就任，又专人迎接徐母到了荆州，就让这位蔡夫人跟着徐母住在一起，让这徐母是朝夕教导，是潜移默化改变这蔡氏的性情，变化气质，望其以后能够深明大义。荆州的善后工作啊，这些事办的是井井有条。这刘表刘景生一死，这刘玄德领了荆州牧，现在刘备的手下那真是文官挥汗如雨，武将是哈气成林。这文有诸葛亮、徐庶、庞统、庞士元，这五是关张赵云一般的虎将，还有黄忠、魏延，因此刘备的势力他是越来越大呀。那现在啊，最关心的无非就是两个人，一个就是曹操曹孟德，另外那就是孙权孙仲谋。咱们先说说这位曹操曹孟德，在《三国演义》里有一段叫青梅煮酒论英雄。当曹操指出刘备刘玄德是当下的英雄，当时把刘备吓得刘玄德手中的筷子全都坠落于地。这刘备呀还自我嘲笑，说是惊雷给吓的。那么说了，那曹操真认为刘备是天下的英雄，实际上那刘备那纵横长江以北，包括黄河南北，那曹操有多大的势派，那平了袁绍袁术包括吕布，那曹操又北征了乌桓，实际上他对刘备呀还真没放在心上。你想一个知其犯惧之乎，要跟人家曹操曹孟德那势力比起来，那差的太远了。他认为那刘备的能力跟我曹操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因此现在这位刘皇叔得了荆襄九郡以后，这曹操曹孟德心里在想，哎呀，看起来这大儿贼虽是庸人还真有点福气，将来我必把大儿贼除之。这是人家曹操曹孟德。咱们再说另外一个人，那就是江东的孙权孙仲谋。这孙权可以说久愧荆襄九郡，没成想人家刘表刘景升在临死以前就把荆州给了刘备，现在孙权十分生气，心想我应该出七兵就得荆襄九郡，除那大儿贼刘备刘玄德。 这是孙权的想法。可是人家刘备现在心想就一件事，要把荆州治理好了，要把自己的军队养起来，要把自己地方的人民这生活搞好了，让大家拥戴自己，有一个好的名声。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人家刘备刘玄德是深知此理。咱们话分两头，再说说东吴的孙权。现在东吴的孙权正在积贤堂里边，正在和文武议事。现在大都督周瑜周公瑾还有鲁肃鲁子敬已经由打洞庭湖回来，这水军已经练好了。这周瑜和鲁肃回到柴桑以后，听说这徐盛那出奇兵打败了黄祖，把黄祖杀了，把吕公也杀了。周瑜周公瑾非常高兴，他看了看孙权，恭喜主公，贺喜主公，主公您这大仇已报。然后又看了看徐盛，徐将军真是盖世奇才，文韬武略，不在十之内就取了江夏和夏口，为我家主公报了家仇，真是可喜可贺。这徐盛也深知人家周瑜周公瑾那是大都督，自己是他手下的战将。不过徐盛这个人呢，见到了周瑜，都督您呢真是过奖了，我徐盛不过是一介武夫，这一次能够出奇制胜，可以说倚仗先主是在天之灵，我家主公是洪福齐天，也是倚仗都督的威名才能有此大胜。周瑜周公瑾听完了以后也是微寒一笑，徐将军，我看您真是太谦虚了。这孙权孙仲谋往左右看了看，这江东啊按照旧制应该是文东武西，不过现在孙权呢给反过来了，现在是武东文西。那位说怎么回事？由于现在天下大乱，这位孙权孙仲谋有点重武轻文，也是特殊时期，因此啊在东边坐在头一位的那就是老将军程普，在西边那就是文官之首是张昭张子布。现在孙权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大耳朵刘备刘玄德占领了荆襄九郡，在荆襄九郡那真是招兵买马聚草存粮。那大耳贼刘备刘玄德曾经和我的祖上孙坚孙文台是共同举事，那是司马禄诸侯共讨董卓。我的先祖曾经讲过说，那刘备生得龙眉凤目，大耳垂肩，双手过膝，此人将来必成就一番大事。当初他投刘表的时候，手下的军队也不过两万，军事只有徐庶徐元直，尚能够把曹操手下的大将曹仁还有李典十万之众杀得落花流水，那真是惨败了一场。现在刘备刘玄德可以说羽翼丰满，他现在得了诸葛亮庞士元徐庶徐元直，这武将当中关张赵云又新得了黄忠黄汉升魏延，现在这刘备可不可小视。我想到刘备不向北征中原去讨伐曹操曹孟德，必然东向我东吴，要去我东吴之地。我看呢，现在成刘备在荆州立基未稳，就应该统大兵攻取荆州，不知众位将军列位大人是意下如何。 这孙权、孙仲谋这话刚刚说完了，就听旁边有人说话。说话这个人正是东吴的水军大都督，是周瑜、周公瑾，也就是孙权、孙仲谋的这妹夫。当时周瑜站起来，这周瑜在江东那说话很有分量，因为周瑜文韬武略，这周瑜才高八斗，学府车，满腹经纶，那真是文韬武略，无人可比，在江东里边可以说撑得起那是数一数二的武将，也称得上是孙权、孙仲谋的股肱之臣，大家不敢小视。一看周瑜要说话，大家看着周瑜，现在周瑜瞧了瞧孙权、孙仲谋，说主公所言甚是，以我周瑜、周公瑾，这看刘备呀，那刘玄德，那刘备、刘玄德这前半生可以说东边跑西边逃，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了荆襄九郡，我看大儿贼还真是挺有福。不过现在他虽然坐领了荆襄之地，那刘备、刘玄德我估计是在数年以内，我周瑜、周公瑾可以断定刘备在数年之内绝不越巴陵一步。现在文武百官包括这孙权、孙仲谋都看着周瑜、周公瑾，都想听一听这周瑜、周公瑾的宏图大略。就听着周瑜说，这刘备之所以这样做有三点原因。这其一啊，荆州水军多是蔡瑁还有张允两个将领所统帅，现在刘琮因为他没有继了荆州之主，外面对刘备也颇有怨言，这刘备啊打算整顿水军，那非要去掉蔡瑁、张允不可。那可是蔡氏兄弟在荆州可以说根深蒂固，要想把蔡瑁、张允除了，那也实属不易。整顿水军那就费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这刘备、刘玄德需要培养自己的死士。这第二个原因，这荆州八郡现在刘备、刘玄德完全换了新人，这风土民情，这些个新任的将官也好，新任的官员也好，也没有来得及了解，因此和当地的百姓这关系也不是很融洽，我估计他们绝对不敢轻启大兵来攻我东吴。我想我家主公只要是不派兵攻打荆襄，那大耳贼刘备、刘玄德肯定不敢攻我东吴。现在我主万岁应该养精蓄锐，把自己的军队养起来，将来以图荆襄。再者一说，刘备、刘玄德占了荆襄九郡，那曹操、曹孟德他能干？那曹操早就虎视荆襄之地，没成想曹操派曹仁还有李典赶奔新野县去擒刘备，让刘备杀了大败。现在那曹操、曹孟德可以说痛恨刘备，恨不能生吃刘备之肉。因此那诸葛亮就派了关羽、关云长和庞统、庞士元是坐镇襄阳，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深沟高垒，我看这旗帜可不太小啊。那曹操、曹孟德向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岂能够留下这昼夜之患？我想曹操和刘备的战争是马上就会发生，可以说是就在眼前。我主万岁不如让张宏、张子刚前往许都，以进贡为名，曹操必向张宏、张子刚 询问荆州之事。张先生可以在曹丞相面前是大讲特讲刘备刘玄德如何在荆襄十分嚣张，扬言要攻取许都，要灭曹操，那时曹操就必然非常生气，就会亲统大军来一征荆州。刘备和曹操两个人要是一交战，不管是刘备胜了还是曹操胜了，东吴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现在这周瑜周公瑾一番宏图大略说完了以后，现在旁边的东吴的文武无不挑大指称赞，孙权孙仲谋手捻着胡须，孙权点了点头，这孙权非常高兴。孙权瞧了瞧文武，我为了这件事今天听了公瑾一言，那是顿开茅塞，如释重负。这时候孙权看着周瑜，公瑾呐，要这样的话，你可仍赶奔鄱阳湖，到鄱阳湖那儿训练水军。这孙权孙仲谋又拿起一支令箭，看了看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那就是太史慈，让太史慈啊拿着令箭赶奔濡须，要帮助吕蒙扼合肥之南路，吩咐了江东的土产当做了贡物，让张宏张子刚准备即日启程，是赶奔许都去见曹操。这一夜无话，这周瑜和太史慈各自领令赶奔鄱阳湖，赶奔濡须咱暂且不提。单说这张宏第二天准备好了一切东西，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许都。到了许都以后，来到了丞相府，有人望里报与了曹操。现在曹操曹孟德正在和程昱程仲德、荀彧荀文若、荀攸荀仲达、刘烨这一般谋士正在谈论荆州的近况。现在曹操心里在想，这大耳贼刘备啊，真是有福啊，这刘表刘景升就把荆襄九郡拱手让给了那直系范雎之父。我看刘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虽然他有庞统、诸葛先生，包括徐庶、宣直这战将关张赵云，听说又得了黄忠、黄汉升和魏延等人，哼，不过他的势力要真跟我曹操曹孟德相比，那真可以说是以卵击石。曹操手下这些文武啊，陪着曹操在这高谈阔论。就在此时，外边有人来报曹操说，东吴的使臣要见丞相。曹操曹孟德听到这话以后，看了看手下这些谋臣，各位可知道东吴使臣来到许都是所谓何故？这曹操的话话音未落，曹操手下的大谋臣叫刘烨，这刘烨看了看曹操，丞相，我看这东吴啊久不进贡，今天忽然遣使来到许都，是必有他图。这荀彧荀文若微微笑，不过是因为刘备是新得了荆州，打算探寻丞相您啊对荆州是什么看法。这曹操曹孟德是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文若之言与我的想法是完全相同。就这样，曹操命人就把张宏给请进来。这位张宏张子刚来到里边以后，给曹操行完了礼。这曹操吩咐人给张宏搬过个座位，这张宏 谢过了曹丞相。就这样，和曹操就以常理问了问吴主孙权的饮食起居，是寒暄了这么几句。这张宏、张子刚是一一对答。最后，曹操问到了荆州，张先生，现在荆州是什么情形？这张宏看着曹操，刘备、刘玄德听了诸葛先生之言，现在已经把关羽、关云长由打襄阳调回来，让关羽、关云长赶奔江夏。我估计，我想那刘备、刘玄德那肯定有收复江夏之意。现在已经派了张飞、张翼德是镇守襄阳。现在军师诸葛亮还有关羽、关云长两个人率领水陆人马三万已去江夏。这曹操、曹孟德听到这儿，这曹操微微把眉头里一皱，看了看张宏，张先生，这样的话吴侯他是如何应对？现在吴侯啊已经让徐盛是守住江夏，甘宁守住了夏口，大都督周瑜、周公瑾是镇守九江，程普都陆军原在江岸西沙。曹操听完了以后，这曹操面现喜色，当时看了看张宏，那吴侯可谓是布置周密，这吴侯真乃天下奇才。曹操说完了这话，张宏由打相府出来，曹操命荀彧、荀文若就把张宏送出了相府。到了第二天，这曹操上朝面见天子，就把东吴来到许昌这个事儿和汉献帝讲说了一遍。这汉献帝心里想，既然东吴来到许都是面见我，说句实话，汉献帝心里很清楚，现在我能做什么主啊？所有的大权全都归了曹操。汉献帝叹了口气，一切等目全由丞相自裁。这曹操重赏了张宏，这张宏回转东吴，要知后事如何，单听下回。